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看见，因为推罗从远古以来就是地中海海运的转运站，所以先知把它比喻成一艘华丽的大商船，而预言它将要沉没，腓尼基的文明将不再存留于世。所以这是对推罗城或者说推罗号这一艘大商船的审判。那今天我们读以西结书第28章，它的前半段1到19节是再进一步对推罗王的审判，而20节以后的后半段是论到推罗的姐妹城西顿，并且他给以色列人回归的应许。我们先看1到10节这一段对推罗王的审判。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所以这是推罗王的哀歌哈。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这是指推罗的海岛是与陆地相隔，对不对？昨天我们说过哈，所以他在海中好像自成一国，而且他又建立了海上的贸易强国，结果他竟然就因此而心里高傲，到以为自己坐上了神的宝位哈。但是神宣告说，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这里的这位推罗君王原文是单数，他就直指当时在位的那个推罗王，他是叶巴利三世哈。昨天我们也提到，但是神也并不是只对他一个人说话，而是用推罗王来代表那一切忘了自己是谁甚至居心自比神的人哈。这个居心自比神提了三次哈，第二节、第六节、第九节，显示神非常重视，必定要追究到底。所以第三节说，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这是讽刺推罗王以为自己比先知但以理更有智慧。我们说过，以西结蒙召的时候，但以理已经服侍神10年了，那到现在但以理的智慧已经名闻遐迩，所以这里这样的比喻。下面4到5节说，对，你是靠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你是很聪明啊，可是你又因资财心里高傲。所以第六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比神，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这当然就是指巴比伦人，他说会临到你这里。第八节说的，他们必使你下坑，就是代表死亡哈，而且说你必死在海中，这个海上的王死在海中，非常的讽刺。第十节的那个未受割礼的人呢，有一个小字注解说，或者翻译为不洁的人。这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啊，腓尼基人也是受割礼的，所以他们也如犹太人一样的看不起那些未受割礼的人，称他们是不洁的人。但是神却说，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与未受割礼的人一样。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最后的裁决从来都是只在于神的。下面11到19节就是一首推罗王的哀歌，它与昨天我们读的第27章推罗号的哀歌是前后呼应的。推罗王被描述成为伊甸园中的受造物，他起初全然美丽，智慧充足，他守护神的宝座，可惜因为亵渎圣地而被驱逐。传统认为这一段经文都在隐约的描述当初撒旦堕落的情况。第13节的，你曾在伊甸园神的园中，这比喻推罗起初受造蒙福的时候，也隐喻着撒旦。然后说你佩戴各样宝石，这比喻推罗的富裕。然后他就叮叮当当的列出了10样宝石啊，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等等哈。那这读起来就像大祭司的胸牌啊，请参考出埃及记28章17到20节，也象征着撒旦原本有着像祭司一样的尊荣，而这却更引诱出他想要夺取神荣耀的野心。然后说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 这个骨笛应该是用来镶嵌宝石的底座跟凹槽的那个字，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是指推罗王登基的时候旁边演奏的那个鼓啊跟笛子。那么下面说的在你受造之日，就是指推罗王登基之日，它都是一边写着推罗王，一边在隐喻着撒旦。第十四节说，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这又变成是好像明写撒旦，但是事实上又在比喻推罗的崇高地位。这里神的圣山就是指伊甸园。第十六节说，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但是我们知道贸易并不是犯罪，强暴才是。十七节说的，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也是同样的道理，美丽并不会受罚，高傲才会。这一段哀歌使用了许多伊甸园的典故，他回顾了亚当夏娃因为被撒旦引诱，想要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创世纪三章五节，他想要能够与神同等的故事。所以推罗王的行为模式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困境，人类所追求的智慧、能力和富足全部都会带来贪欲、暴力和骄傲。所以神第三次的宣告了这个海洋贸易帝国的结束，就是在十八节的下半到十九节说，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下面说，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前面神已经宣告了两次，就是在26章第21节，27章36节，请参考。下面第20到24节预言西顿的灾难。这个西顿是位于推罗北方40公里，它是腓尼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海港，它也是最古老的腓尼基城邦。推罗和西顿是姐妹城，常常被视为一体，那彼此他们是和平的竞争，都自称是腓尼基的代表，是 Mother City of Phoenicia。这西顿与推罗同样是以自己的财富智慧为荣耀，以至于心思偏邪，那他们也同样的鼓动犹大反叛巴比伦，请看耶利米书二十七章第三节。所以神两次宣告要与他们为敌。这里第二十二节说，西顿啊，我与你为敌，与前面二十六章第三节的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这首尾相呼应。然后这里二十二节说，我必在你中间得荣耀，这也与二十六章第二十节的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这是首尾呼应，就表明神对于推罗和西顿这一对姐妹城的审判实际上是一回事。所以没有特别的描述西顿的罪，第二十三节是直接宣判说，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然后使血流在街上等等，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而第二十四节说，当神向推罗西顿实行这些审判的时候，赐为那些恨恶以色列人的那些刺人的荆棘、伤人的蒺藜，就不再困扰以色列家。所以原来神审判周围列国，目的是要使神的百姓可以回归应许之地。所以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是结语，就应允以色列人返回故土，得以安居乐业。二十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等等哈。然后二十六节两次重复说，他们必安然居住。所以一如耶利米书，以西结也是明确的预言了百姓将会回归故土，而能够专心的仰望耶和华他们的神。历史上的西顿在耶路撒冷被毁以后，也是向巴比伦臣服，后来又成为波斯帝国的藩属国。在西元前351年，西顿王田尼斯Tanis， 他想要脱离波斯独立，结果失败被杀，而西顿被烧毁，四万人死于火中。 神掌管着历史，圣经的预言都必应验。我们安静敬拜主一下。惊讶的将推罗王与撒旦做了紧密的结合，从而让我们明白了：一、骄傲是万恶之源，源头的源；第二，撒旦与万恶纠葛，就是纠缠在一起；第三，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与结果。先说第一点，骄傲是万恶之源，我想这是本章给我们最大的提醒哈，求主鉴察除去我们里头的骄傲。因为我们看见上一章形容推罗是荣华万丈，因为他的勤奋工作、努力交流，就为地中海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促进了世界的繁荣，他也如愿以偿地成了贸易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啊。但是啊，这样的大成功、大繁华，却把一颗高傲的种子放进了推罗王的心里，而长成了一棵僭越、不守本位的大树。他不知天高地厚，明明是自己靠海生存，但是他却幻想我在海中做神之位，甚至于心里高傲说我是神。这都是第二节哈。就仅此一个自比于神的居心啊，就注定了他的败亡。我们读这个六到九节，因你居心自比神的后面引出了多少个必怎么样怎么样、啊、第七节，我必使强暴人临到你这里，他们必拔刀砍坏你什么什么的美物、啊、然后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等等一大串接踵而来。第九节总结说，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太经典了，是不是？今天也一样哦，当许多人都自以为我是神的时候，神也照样会使用强暴人来提醒他们说，我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因为骄傲是万恶之源啊，再怎么样美丽的一朵花，有了骄傲的种子，也必萌发败坏之芽，而结出死亡之果。雅各书四章六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千古不变。我不是要教训你，我也在提醒我自己。因为人是多么容易忘记自己的本源，特别是在丰富顺利的时候，那就是最容易失去自己的时候。我们看过古今多少帝王将相，他以为自己功业盖世，就像这里第二节说的，他们也是居心自比神呢、啊。那但是历史很快就证明，他们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 在中国最有名的代表就是秦始皇，对不对？他39岁就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他宣告朕为始皇帝，后世以继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他真以为他可以永远不死，他的国度传到千秋万代。可是讽刺的是，秦朝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短的一个朝代，他还不满15年就被推翻了，是不是？而在西方，我就想到英国浪漫诗人雪莱就是那个 Percy Bysshe Shelley，19世纪重要的浪漫诗人，他有一首著名的作品叫做 Ozymandias， 写那个古埃及第19王朝最强盛时期的法老兰塞二世维基百科好像把它翻作拉美西斯二世。那兰塞也是圣经地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是从兰塞起行，有没有哈？这个 Ozymandias 就是兰塞二世的希腊名字。雪莱的这一首名诗他是说到有一个旅行者在遥远的沙漠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只剩两条腿的石像，半埋在那一大片狂风吹扫的沙砾之中。我们用杨绛女士的翻译她说，有两条巨大的石腿半掩在沙漠之间，近旁的沙土中有一张破碎的石脸，抿着嘴，蹙着眉，面孔依旧威严。而在他的残骸的旁边是这一座纪念碑以前的那个底座，上面刻着文字说 My name is Ozymandias King of Kings， 他说我是万王之王奥兹曼迪斯，你看看我的功业盖世，强者无不折服。这一句 My name is Ozymandias 已经变成英文的一个笑话一样了哈，就是他这么狂妄的在那里说我是万王之王，耶稣才是万王之王，对不对？他敢宣称他也是哈。可是现在呢，他说 Nothing beside remains 哈，已经荡然无存了。诗歌结束在 The long and level sands stretched far away，就说废墟四周啊，唯余黄沙茫茫，寂寞荒凉，伸展四方。你能骄傲到哪里去呢？就算你曾经建立一时显赫的功业，你留下宏伟无比的雕像纪念，那又如何？几千年过去，现在雕像只剩下断肢残躯，当年威震四方的攻击现在根本没有人记得，只留下那个狂妄自大的两句，我是奥西曼达斯，我是万王之王，这徒留给后人无限的笑柄与感慨。但是我们能够嘲笑秦始皇或者这位 Ozymandias 大帝吗？他们的骄傲可能存在于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甚至就在你我心里啊！主啊，帮助我们。第二点，撒旦与万恶纠葛。你看，推罗王既然是心里高傲，居心自比神，因此整个的11到19节那一段哀歌，就是把推罗王与撒旦混合叙述的。他把推罗王比喻成伊甸园里头的撒旦，请参考创世纪3章14-15节、以赛亚书14章12到14节等等。这种意象并不是指撒旦本身而言，乃是意指撒旦充满了这位地上的君王，而借着这个推罗王将神的尊荣都擅自夺取了。因此推罗王也是兽的预象，请参考但尼里书7章8节以及启示录19章20节，因为他自称为神，狂妄骄傲，也代表了他的整个诚意中的百姓都是矜夸傲慢的人，这两个人都是要被彻底除灭的。所以哀歌的前半11到15节是以伊甸园中间犯罪以前的撒旦为主，尤其第14节说，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 这已经超越了推罗王本人的描述了，是不是？而是指着人背后的那个灵界的存在。撒旦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这十五节哈，紧接着他却堕落了，说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这都在描写撒旦，对不对？但是十六到十九节这一段，你看他说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等等，这些又是在以推罗王为主。但是下面又说到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这又是在讲撒旦，是不是？所以虚实相参呢、既说推罗王也说撒旦，二者是相互纠缠，难以严格划分、好像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其实罪的本质就是如此哦，任何的罪行背后都有着灵界的权势，一旦犯罪就跟撒旦纠葛不清。所以我们每一次参加遇见神营会啊这种聚会的时候，都奉主名砍断黑暗权势，是不是？这很重要，我们要厘清我们与撒旦的关系，宣告他在我身上无权无份无纪念。但是同时我们平常每天的生活中也要有意志的与罪恶划清界限，因为罪就是跟撒旦纠葛不清的。下面第三点，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和结果，这是本章也碰触到了智慧的本质的问题。因为智慧可以表现在成功和伟大的事业上，例如这个推罗王第四节说他是靠自己的智慧得了金银财宝，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在具体的意义上，这个推罗王仍然是愚昧人，因为他容许他自己的智慧领他走上了健忘的路啊，使得他因资财而心里高傲，而竟然居心自比神，这是五到六节，结果就招致仇敌临到，说他们必拔刀破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这第七节哈，从而就使得推罗王失去了财富与生命，这就不是智慧了，是不是？所以真正的智慧并不只是能够拥有知识技能可以建功立业，而是要敬畏耶和华以及认识至圣者，这是箴言九章十节，是不是？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但善于运用智慧去赚得资财，他也懂得如何持续的活在智慧的成果里头，他不但忠心的运用他的恩赐向外去开发潜能，同时他也是懂得怎么样长久的享用神的恩典，来向上连结于神。所以我们都会背的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这个他不但是智慧的开端，就是智慧的根基所在，他也是智慧的结果，他是智慧的至终显明。我们是因敬畏耶和华而有智慧，但是也因着有智慧，所以我们更加的敬畏耶和华，太宝贵了哈！以上本章所默想应用的是骄傲是万恶之源，撒旦与万恶纠葛，以及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和结果。另外本章还有碰触到关于贸易的两任性，或者安居的可实现性等等哈。神的话语实在何其丰富啊，岂是我们这个半小时的节目这么方寸之间所能够尽述的。求主不断地对我们说话，先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真的让我的心能够足够清醒，免得我掉进骄傲的陷阱，与撒旦纠葛不清。主啊，我再次宣告，紧紧跟随，要得着真正的人生智慧，就是不但以敬畏耶和华为智慧的开端，而且也不断地持守着智慧，以敬畏耶和华为最终的依归。祷告奉耶稣的名。